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说，信德的灯要靠祈祷的油来延续光亮。教宗再次在中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教宗缅怀葛西迪枢机在促进基督信徒合一方面的宝贵服务。教宗批准患有白血病的修生提前祝圣为司铎。教会蒙召世世代代传承信德的灯与祈祷的油，因此教会的首要之务是祈祷及教导子民祈祷。教宗方济各4月14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并在要理讲授中强调了信德与祈祷之间的重要关系。教宗说，信德的灯带来光亮，让事物能确实按照他们的现况得到妥善整顿，但是信德的灯只能靠祈祷的油来延续，否则就会熄灭。缺少这盏灯的光，我们将看不见浮船之路，甚至看不见生性不移的道路。我们将看不见那些有待亲近和服务的弟兄姐妹的面容。我们将无法照亮我们团体相聚的房间。缺乏信德，一切都会崩溃，而少了祈祷，信德将会熄灭。信德与祈祷相辅相成，别无他法。因此，教会是共荣的家庭与学校，是信德和祈祷的家庭与学校。教会内的一切源自于祈祷，而一切又都因祈祷而成长。教宗强调了这一点，并且举例说明，某些教会团体内部一致同意推动改革，却没有祈祷，光是讨论。教宗指出，圣神启发前行，而祈祷向圣神敞开大门。教会内的改变若是缺乏祈祷，就不是教会的改变，而是团体的改变。敌人想要打击教会，他的第一步就是使得教会的全员干涸，阻止教会祈祷，并做出其他一些提议。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教宗进而问道，人子来临时会不会只找到那些有如信仰企业家的团体，找到那些一切有条不紊乐善不施的组织，或者他将会找到信德？事实上，耶稣的这个提问是紧接着一个有关恒心祈祷的比喻而来的。因此，只要祈祷的油依然存在，教会真信德的灯就会一直在地上点亮。教宗指出，祈祷推进信德和我们贫乏、软弱和满是罪愆的生活，而我们祈祷时不可因无学奢，却要发自内心的祈祷。圣人圣女以生命为祈祷的力量做出了见证，他们也会遇到困难，甚至经常遭到反对，但是他们总是能从慈母教会取之不尽的锦鲤 汲取祈祷的力量，滋养信德的火苗。教宗说，圣人在世俗的眼里往往无足轻重，但是他们其实是支持世界的人，他们靠的不是金钱、权势、传媒等武器，而是靠祈祷的武器。接着，教宗提到许多基督徒都有的经验，基督徒通常是从父母亲、祖父母的身教上学会祈祷，或许在睡前，父母亲会倾听儿女的心声，并在给出福音所启发的谏言。日后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遇见祈祷的见证人和老师，帮助我们培养这些在儿时埋下的祈祷种子。信德的衣衫会随着我们一起长大，而非僵硬不变。教宗指出，危机使人和信德有所成长，甚至可以说，若是没有危机的时刻，就无法成长。信德的气息乃是祈祷，当我们学会祈祷时，信德也会随之成长。经历了人生的某些阶段后，我们会意识到，缺乏信德就会难以成事，以及祈祷是我们的力量。教宗不仅提到个人的祈祷，也谈及他人的代祷。教宗表示，教会内的祈祷团体持续繁盛兴旺，礼仪时节与团体祈祷伴随着堂区的生活。有些基督徒感到蒙召以祈祷作为自己一天的主要活动。很多献身与天主的人在隐修院和独修的地生活，那里成了在灵修方面发光发热的中心，小小的绿洲，而且也能在其中缔造友爱共融，成为教会和社会结构的生活细胞。教宗也念及隐修生活在欧洲和其他文明诞生与成长方面扮演的角色，因为在团体中的祈祷和工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前行。随着新冠疫情的波动趋势和所需的遏制疫情的措施，梵蒂冈中座大楼面向圣伯多禄广场的书房窗户也断断续续地开关着。4月18日主日，书房窗户将再次被打开，教宗方济各将再次在那里主持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活动，并问候信友们。最近几周，从3月21日到4月5日，书房窗户一直关着。3月28日圣知主日，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了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而4月11日天主慈悲主日，教宗在圣神堂主持了弥撒，并在弥撒后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去年第一次封城时，教宗于3月8日到5月24日在中座大楼图书馆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主持了主日天的祈祷活动。随后的几个月，教宗在中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祈祷，一直到去年12月20日，然后再次停止在书房窗口主持祈祷活动，直到今年2月7日。后来书房窗户再次打开，直到3月14日。如上所述，最后一次关闭是从3月21日起。教宗方济各在唁电中为葛西迪枢机的去世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之情。这位枢机于4月10日周六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城安息主怀，享年96岁。这份唁电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给圣座驻澳大利亚大使伊芙琳总主教。内容提到教宗方济各怀着感激之情缅怀已故的葛西迪枢机 多年来对圣座的宝贵服务，他传扬福音的热忱，以及他在促进基督信徒合一方面的努力。教宗将葛西迪枢机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慈爱，并为所有为已故枢机哀痛的人颁赐宗座降福，恳求上主恩赐伟绩与平安。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荣休主席葛西迪枢机于1924年7月5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1943年2月进入修院，1949年进铎。他先后在印度、都柏林、萨尔瓦多和阿根廷的圣座使馆服务，并于1988年获任命为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副秘书长。1989年12月12日，他获任命为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担任这项职务直到2001年3月3日荣退为止。在教宗方济各批准后，尼日利亚的一名患有白血病的会士纳玛尼被晋升为司铎。纳玛尼现年31岁，他给教宗方济各写信要求提前获晋升为司铎。他的这个愿望于4月1日得以满足。罗马副理主教利巴诺里在纳玛尼接受治疗的罗马一间医院祝圣他为司铎。纳玛尼神父在尼日利亚东南部伊莫州的奥维里开始了他的圣召旅途。他20岁时加入天主之母修会，在事发出院后不久，他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从此开始接受治疗。2年前，纳玛尼被派到意大利以寻求更好的治疗并继续他的学业。尽管要面对痛苦的输血和靶向治疗，但纳玛尼仍然继续他在宗座天使大学的学业，并在去年9月宣发了终生圣愿。然而随着疾病的发展，需要开始在医院待更长的时间，他渴望完成的师督培育开始变得更加不确定。因此纳玛尼于3月31日决定写信给教宗方济各，请求他准许自己能提前晋铎。教宗在当天就给予了答复，答应了纳玛尼的要求。隔天纳玛尼被晋升为司铎。罗马副理主教利巴诺里在讲道中说，因着这份恩典，天主父愿意支持你，使你能圆满善度他召叫你去经历的考验。身为司铎，你将与耶稣结合，使你的身体成为天主喜悦的祭品。实际上，当我们与饼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司铎圣职达到了巅峰。我们知道如何奉献我们自己，上主赐予我们的一切和我们的生命。守株情谊、多边主义与和平，这些是圣座驻日内瓦代表团于4月15日下午所举办的会议的核心主题。圣座代表团借此机会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劳工组织介绍教宗方济各的众位弟兄通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将发表开场致辞，为人类兄弟情谊的观念能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内的合作提供若干醒思。本次会议的第二部分将深入探讨宗教交谈和社会正义等主题。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主席阿尤索枢机、约旦亲王哈萨本塔拉勒、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索卡牧师，以及教宗方济各的挚友阿根廷犹太经师斯克尔卡， 在这次线上会议的前夕，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尤尔科维奇总主教接受了本新闻网采访，谈论了这道通谕、当前的疫情以及国与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尤尔科维奇总主教表示，从圣座驻日内瓦代表团的角度，恰好可以发现人类大家庭的多元性相当的复杂。我们最初的印象是国与国之间团结互助的榜样清晰可见，但现在也看到不确定性的时刻，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与分歧与日俱增，越来越明显。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最脆弱的人越来越不受重视，在市场上竞相采购疫苗的情况十分显著，若干国家购入过多的疫苗，而其他国家则完全缺乏这些资源。尤尔科维奇总主教表示，圣父教宗曾在讲话中抨击极端个人主义的病毒，而这种病毒的存在促使圣座在高级别介绍这道通谕，举办一场与守住情谊、多边主义与和平有关的活动。这三个关键词在日内瓦相辅相成，因为守住情谊启发了联合国，多边主义是个遇到艰难挑战的课题，需要一直予以支持。再者，日内瓦也是个为裁军与和平进行谈判的中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读经选自宗徒大事录第十章37-43节，宗徒大事录第十章37-43节，经文这样写说，你们都知道，在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亚开始，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纳撒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四部福音的作者都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件，他们记载的方式是以记载事实而写，而不是以写小说的方式而写。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不是复活节的故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多次显现，门徒们都在场。当时，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相信耶稣会复活，也没有人盼望他能复活。在复活节的第一个早晨，天使向玛利亚清楚地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在你们之前先到加利利亚去了，你们可以在那里见到他。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话。门徒们是有信德的人，但他们的信德不完全，他们即使听到天使报信，仍是不肯相信。就如多默宗徒所言，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直到八天后，复活的耶稣亲自显现给多默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德的人，要做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天主。2000年来，教会接受天使的宣报，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2000年来，在每台弥撒圣祭中，我们都在重复多默宗徒亲眼看见复活基督的话语，我主，我天主。主耶稣是我们信德的老师，由于门徒们不大明白他的教训，所以他用比喻向门徒们讲解。当他第一次启示门徒们他将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伯多禄立刻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不能临到你身上。耶稣在福音中不断教训门徒们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会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将永远不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天之内要重建起来。圣使若望在福音中写说，到他从死里复活后，门徒们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圣母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信德之母。我们相信主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后，最先显现的是亲爱的母亲。只有复活的耶稣能把痛苦圣母转变为喜乐之母、五乐之源。光荣复活的爱子耶稣呈现在圣母眼前，投入圣母的怀抱，让圣母比圣诞怀抱圣婴耶稣更快慰，沉浸在神位神乐之中，陶醉在天上天主的圣爱之中。天上母皇尽其欢乐，盖儿爱子今已复活，如期所言千真万确，天主台前为我祝祷。耶稣自死者中复活，是基督信徒的基本信仰，也是我们因而受洗的信仰。借此信仰，在洗礼中，我们与基督同死同葬，也与他一起复活， 在新生活中度生。正因为如此，基督复活节，也就是所有基督徒洗礼的纪念日，我们庆祝基督复活节的意义就是，基督战胜了死亡，他从死者中复活了，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基督死而复活的逾越奥迹，是天主拯救人类的高峰，是天主救恩工程，为是跟随基督与他同死共生的人进入基督的生命而获得永生。耶稣复活坚定了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信心，基督的苦难胜死是天主救赎人类的恩典，是为担当人类的所有罪罚。圣保禄宗徒为我们明确地指出，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苦难胜死，是为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永罚。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人类带来了永恒的新生命。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们平安喜乐。耶稣在受难前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复活的当晚就显现给因怕犹太人而紧闭门户充满恐惧的门徒们，他向门徒们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当门徒们再次看见了复活的主，看到了耶稣手上的钉孔，触摸到耶稣所受的肋伤，再次听到耶稣的声音，门徒们在十字架下所失去的喜乐重新恢复了与主同在的喜乐。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们跟随基督的勇气。耶稣在受难前叮嘱门徒们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四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除了若望宗徒守在十字架下外，所有的门徒都四散逃离。耶稣复活除去了门徒们的胆怯和恐惧，重新使门徒们获得了平安、喜乐和勇气。而平安、喜乐和勇气是门徒们在今后传扬福音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耶稣复活了，圣保禄宗徒告诫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德便是假的。复活的耶稣，你战胜了死亡，引导我们踏上永生之路。我们欢庆你的逾越奥迹，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与你一同复活，并生活在你的光荣中。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